好，弟兄姐妹早，有看到那个 PowerPoint 了哈，都看到了，是不是啊？
看到
吗？
看到。
对，好，yeah, 因为这个 Zoom 上有时候 是看不到，就不好了哈。那今天呢，好高兴能够来到恩典教会，来跟大家思想神的话语。我觉得很高兴的，就是我知道啊，也确定真的弟兄姐妹是很渴慕听神的话语，这对一个分享的人来说呢，这是好重要的啊，我可以好好的放心的哈、来用时间来思想跟大家哈、我刚才问蔡弟兄我应该讲到多久啊，那他就说你讲完就好了，就讲完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态度哈。好，我们今天呢思想是在约伯记39章。约伯记在38章之前呢都有很多人的话啊，约伯的三个朋友跟这个年轻人以利物的那些的安慰哈。说是安慰，但是带来约伯更大的愁苦。然后38章开始了，到41章就是神的话语，神对约伯的要讲的话，就是当他要把约伯带离开那个苦境哈之前。他用了几章的圣经来对约伯讲话，但那些圣经呢，不是回答约伯的问题，不是来解答那个苦难的问题。所有的所有的那种内容呢，都是引导约伯来认识他，认识神。今天我们来思想39章呢，也有同样的意思。神借着有六个的提问来问提醒约伯，然后那个目的不是解答他的问题，乃是要约伯认识神。所以到42章的时候，约伯就这样宣告了，我以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到你。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问题，约伯真的亲眼看见神吗？我们的答案是不是的，他没有好像我们所想的那种是用肉眼来看见神了，不是这样。当约伯宣告说我亲眼的看见神的时候，是因为他经过了这个四章的神的话语，包括第39章神的提问，让他有一种的看见，好像亲眼看见神一样。所以呢，我希望呢，今天神就也向我们讲话，让我们认识他，也经历约伯所经历的，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好像亲眼的看见他。39章呢是相当长的啊，我是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好好思想神从上面来的给约伯的提问，他要约伯认识他是什么啊，有六段啊。第一段呢，这个就是我的刚才讲的那个话的意思哈，的意思就是，很多的困惑，很多的问题，不是你有答案的啊，你找出那个困惑，不是因为你找到答案了，所以神要约伯认识的不是答案，是神自己。就好像哈巴谷先知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虽然无发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就说那种处境呢，仍然是没有，仍然是在那边。但是，哈巴谷先知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环境没有改变，那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当哈巴谷认识了神，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就从那种困惑中出来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是同样的意思的，啊，所以呢，我们来看啊六个的提问。第一个提问呢是关于野山羊的提问，啊，是神要让约伯认识神他的眼目的看顾。好，我先来读哈，这个几节的圣经。第一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神在这里一连串的问了几个问题，你知道吗？你明白吗？你数算过吗？你晓得吗？为什么神要这样来问约伯呢？神是知道约伯是答不出来的。山岩间的野山羊，有谁会留心他们呢？有谁会知道吗？有谁会知道他们呢？但是那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野山羊没有问题，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其实呢，第三节、第四节呢，他也是讲到那个野山羊啥遭遇的。假如是人遭遇的话呢，人就会觉得好可怜了，好孤单了。第三节怎么说呢？他们屈身，僵直剩下。就除掉疼痛，那意思就是当他生那个山羊，小山羊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疼痛的。然后呢，第四节，戒指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就是那个山羊根本不懂得孝顺，根本不懂得那种生养之痛啊，等他长大了，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为什么在这里神用这个野山羊的情况来问约伯呢？因为人没有野山羊的那种的情况啊，就说人很容易因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会觉得忧伤的，啊，但是神当他做野山羊的时候，他给他一种的本能，他给他一种的恩典，就是他能够顶得住，他能够在这种不明白，没有人关心的情况中，被那个生下来的孩子都远离他的时候，他仍然可以生存，仍然可以生活，跟人是不同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假如你在生产很痛苦的时候，很疼痛的时候，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医院里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没有，你会觉得很可怜啊，因为怎么会这样呢？假如你会经历那个野山羊的情况，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你会怎么想呢？但是野山羊，他面对这种情况，他是没有问题的。你可能说，神创造他的时候，是给他这种本能，以及他没有问题，我想这是对的， 神好像没有一种本能让人有野山羊那种宽大、那种宽容、那种饶恕、啊、那种本能、啊所以人有好多的困难、好多的痛苦。不过呢，我读到一节圣经呢，我觉得应该想跟大家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这里有同样的差不多的意思。耶稣提醒当时的人说：“你们看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请大家注意的是，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当然，飞鸟有它的飞的本能，飞鸟有它的那种找东西吃的本能，但是这里说是天父养活他们的，并不是他们的本能能够让他们持续的生活的。正如野山羊，虽然它不像人这样，它可以顶得住那种孤单，或者说它的本能里面就有这种生命，它没有，它不介意没有人关心，它不介意它的孩子肥壮了它就走，这是它的本能。但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种本能也是跟神的创造有关的。好像飞鸟是神养活他们的，不单是他们有这种本能可以飞可以吃，乃是神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的，有他的旨意在里面的。是神叫飞鸟在不种不收的时候仍然可以存活，叫野山羊没有人关心的时候仍然可以活下去。同样的，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活下去的。这里圣经说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可能在约伯记第39章，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不比野山羊贵重的多吗？神尚且养活他们，看顾他们，何况是我们呢？这是我们需要牢牢的紧紧的抓住一件的事情。天父尚且养活，是有天父的参与的，不是偶然的，不是他们好运气，不是他们生来是这样，乃是有天父的养活啊！这是我觉得这是神第一件事情要约伯明白的啊！他不是一个人在承受着他的痛苦，他的朋友不明白，他的妻子也不明白啊，他最好的朋友不明白，但是神是知道的。神是查验了解关心的，这是第一个神要约伯是透过野山羊要约伯明白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关于野驴刚才是野山羊，这里提到野驴通常都是有一种感觉被丢弃没有人顾的感觉所以神特别用这个野生的动物呢来提问约伯。这里是关于野驴的提问让约伯明白神的智慧，或者说让约伯明白神是那一位解开快驴的绳索的神。好，我们来读第5到第8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这个快驴是有别的翻译了，他是说 谁来让驴很潇洒的生活、啊、就是说不受捆绑的很潇洒的来生活、啊、好像有首诗歌啊，这个时代去啊，潇洒走一回、啊、怎么能够潇洒呢？是野驴为什么被捆绑的驴为什么能够潇洒的走一回呢？是因为神解开他的绳索。第六节，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做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畜的喝声。片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的事物。这个是第二个的提问。其实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其实也问了一个问题，那谁去捆绑做这个 野驴呢、啊、既然说是野驴了，谁来把它 捆绑做了、啊啊、我是没有答案的。不过呢，我觉得、用在人的身上呢，那个答案就好明显了、啊、今天呢，人呢确实是被好多的绳索所捆绑住的、啊啊、有时候是感情上的绑索，有时候是人生的、那种疑问、啊、那种、好多的问题没有答案、就成为、捆绑、啊、不能够自由、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罪是一种捆绑，我们的坏的习惯不能够改变的习惯也是一个捆绑、啊、总之人是有好多的捆绑让我们不能够出去自由、啊、不能够自由的生活。但谁能够解开呢、啊、第六节、啊、讲有两个字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我是、看读的时候我是注意到神对约伯说 我使，就是说神使约伯，神使野驴得到自由的、这个我们 领受过救恩的人、啊、我们就一定明白了，是神解开了我们罪恶的绳索让我们得自由。但是人生呢还有好多的捆绑的，那谁来解开呢、啊啊、我特别、很喜欢这个 第六节、啊、那里说是、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做他的居所、啊、那闲、旷野呢都不是居住的地方、啊、我们很少人去搬去旷野来居住的，除非好特别、啊、好像施洗约翰他住在旷野，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选择，因为旷野不适合居住，那闲地呢也不适合居住、啊、但是呢神能够使旷野、啊、成为、野驴的住处、啊、使闲地当作他的居所，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能够让野驴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好好的来生活，在任何的处境中都可以好好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希望离开我们的处境、有些人、他离开香港、来到美国，离开中国，离开美国、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住处，这是当然的，很好的、没有问题的、我常常都会帮助一些人 他假如要选择来美国的话呢，我会尽力来帮他们的，我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 都可以为自己一个更好的生活来做选择，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更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离开那个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他的处境的，不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解决他的困难的。那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能够使你不能够离开的那个处境呢，也能够成为你的安居之所。我有一件事情呢，是我几十年呢，神都好像没有帮我解开的。几十年呢，我都为着那个脚身的经济啊，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担心的情况，是否能够发薪水啦，是否能够过得去啦，啊，每一个月每一年我都面对同样的事情，几十年神都没有改变这种处境。但是呢，到现在到今天我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我是可以在这种缺乏中，在这种好像不足，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确据啊确定的环境里面呢来生活。但是我确实是活了几十年，他使旷野作为他的住处，使闲地作为他的居所。第七节呢，也是我今天的第七第八节呢，都是我今天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啊情况啊。这个野驴啊，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畜的喝声啊。我不会嗤笑城内的喧嚷啊，我不会这样做啊。我明白那种困难，但是呢，我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些喧嚷的人，那些赶牲畜的人，就说很劳苦，来天天来赶那种牲畜，非常的劳碌，用大声的来呼喝那些牲畜，活得好劳苦啊！为什么人会喧嚷呢？会争吵呢？会争斗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不认识神。所以就要靠自己的劳苦去赶牲畜了，是靠自己去争去夺了。我在说我不会嗤笑他们，但我会想，假如他们认识神的话呢，他们就不需要要有喧嚷，不需要要劳苦的去赶那些牲口了。这里说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也确实是我的一种感觉。上帝的恩典好多好广大我去到哪里，事工发展到哪里，不断的发展，但是他也不断的供应。我记得我们开始脚身的事工呢，每一个月的是一个2000块的一个 budget。这个预算去到6000块的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好害怕了。我说怎么能够每个月要有6000块的收入呢？有那么多人来纪念我们，把奉献寄到我们这边呢？所以我好怕啊。所以，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工也不能够停下来了，所以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仰望上帝。我就继续向前走了。后来我发觉6000是可以的，不但是6000，6万。后来我们确实是每个月的开支是6万块了。现在呢，几十年过后了，不是6万了，是6个6万啊，每个月啊，想起来都好害怕。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每个月有困难，好像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每个月来供应我们都有一些特别的贡献，没有，不是这样。但是呢，神解开了这种困难，每个月都解开了那个困难。现在呢，是遍山是草场，你可以想象30几万的一个月的开支，怎么可能呢？假如不是上帝的供应啊，就算在疫情之中啊，他的供应也是一无所缺的。所以呢，我觉得 希望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你不是去单单寻求去解决问题，你是需要认识那位解决问题的神。你不是急于 要离开你的处境，有时候神没有改变你的处境，但是他却成为你的帮助，这个是神要约伯明白的第二件事情。第三，关于野牛，关于野牛的提问，是提醒约伯要做他自己，要提醒约伯要做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九节到十二节，我特别把这个岂可，把它变成了王室了。这里提到有七个岂，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就说你不能够倚靠他的，他不会给你靠他的，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吗，他不会，他不会做你所交给他的东西。第十二节，你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要收据你何尝的谷吗？那简单来说呢，这里有七个的岂，神做牛，牛是神做的，牛呢是他好这个颈啊好硬啊，广东话说好硬颈，死牛一边颈，这个是广东话。那个死的牛呢，你不能够把他的颈呢扭转过来的，这个是这个牛是好，他不会听你讲的，有一个也是广东话，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你牛不喝水，你不可以按得牛头低，就是说他不喝水，你不能够把他的头，按在那个水上面的，你没有这种能力来做到，他要自己情愿呢，他才可以做的，你才可以做得到，也就是牛，野牛。神是提醒约伯要做他自己，不要因为就不要被苦难呢来影响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经过苦难之后呢，人会改变自己的。经过困难呢，人会妥协的，人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人很多时候会因为人的眼光，人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约伯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很容易去改变他自己的，但神提醒他不要，你仍然要持守，你要持守你的纯正。苦难之前怎么样，你要做你自己，你仍然要持守你自己，能否做得到呢，我觉得假如我们忠心于神，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他，能够仰望他，信靠他，我们就能够做得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事情，只有当我们做到神做我们的那个样子，我们才会真真正正的来荣耀他。我常常都听过一个这个叫交响乐之父，他的名字叫 Joseph Haydn。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呢，在教会里面呢，那个音乐啊都是很 很平淡的啊，很平淡的啊，这个没有什么花样的啊。你越平淡，这个音乐越平淡，你就越敬畏神啊，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在他的时代里面呢，他因为他里面呢，他心灵里面呢充满了音乐，他觉得神是好荣耀的，他必须要用各样的声音、各样的音乐来荣耀神，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呢，就变成了一个异类了，他不跟教会的格格不入了，因为他的音乐，他的都是很多音符的。那当时就有人对他说：“你好不好敬虔一点，你不要那么多的音符，那么多的音乐好不好？”但是那个 Hayden 怎么跟那个人说呢？他说：“我没有办法，当我看到神是那么的荣耀，他是那么多的奇妙，我里面的就充满了这些音乐。”我希望用各样的音符来赞美他，啊，这个对于今天来说呢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我们唱那些赞美之泉呢，就是让音符在天空飞扬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呢是被禁止的。但是黑人说：“我不能够，我里面充满了的音乐，我不能够不唱出来，不奏出来。”那后来呢，他就成为交响乐之父了。我还记得我出来美国不久了，我们就很多基督徒呢就去看一套的电影，那套电影呢叫《烈火战车》，是个真的事情改编的，是讲一位的在奥运拿金牌的一个。他后来做了传道人啊，宣教士，他叫 Eric Lindo 啊。他因为要拿奖牌了啊，所以他又用了好多的时间去训练他自己。他当时是代表英国的，他用好多的时间来去操练啊，去训练自己。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做好多的工作，他有好多的侍奉，但是在那段时间呢，他有很多的工作都放下来了，所以他的妹妹、他的姐妹呢，就埋怨他：“你怎么因为自己的荣誉，因为自己要拿奖牌，来把教会的工作放下来呢？”当时那个 Eric Little 就跟他的姐妹说。我觉得很有感动的。他说：“神做我是快的 ，God make me fast。神做我是快的，我就用我的快来荣耀神。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们宁愿是这样，神做我是有多少的恩赐，我就用我的恩赐来荣耀神。”是胜过我们在教会中只有一种人，那种人就是唱诗，那种人就是祷告，那种人就是讲道。我觉得当然我们需要好好唱诗，我们要好好讲道，我们要好好的来祷告，但是神做我们是不同的，神做我有特别的恩赐的，我就用我的恩赐好好的发挥我的恩赐来荣耀神。做你自己，我们有教会生活的那个部分，我们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我们有教会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也有我们个人，神做我们个人的那个部分。神做我假如是好好做生意的，我有很有恩赐做生意的，我就好好去把时间做好我的生意，然后就是有个传道人是这样说了，我就好好努力的赚钱，我就好好努力的奉献，就发挥他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的，所以呢，这个第三呢，好好的要做自己，不要怕别人怎么说啊。
第四啊啊，做自己。第四啊，不要为你的没有而忧虑或者埋怨啊。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不要为你的没有而忧虑哈、啊。第十三节，鸵鸟啊是的翅膀宽然展扇，岂是嫌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当那个鸵鸟把它的翅膀打开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显它的慈爱，好像那些母鸡，好像那些这个打开翅膀保护它的小鸡，它没有这种想法。第十四节，因它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踩碎，被野兽浅达，这个是他的无知啊！他就随随便便的把蛋，他生下来的蛋留在地上就被踩碎了。十六节，他忍心带出，岂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出惧怕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十七节。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有没有觉得这个圣经好特别的？神没有给他智慧，好像是神特别是没有给他的，故意没有给他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鸵鸟啊好笨。为什么会把头埋在地上的呢、啊、我们这个鸵鸟都有这种笨的形象，因为神没有给他智慧。他几时停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啊、这里又提到嗤笑、啊啊、我在这里呢，我觉得好像神是提醒约伯，你不要为你没有的而忧虑、啊、在当时呢，约伯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家没有了，他的儿女没有了，他的财富没有了，他的名誉也没有了，因为人以为他是做错了事，神惩罚他，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神借着鸵鸟来安慰他、啊、不要为没有了而忧虑埋怨、啊、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没有这样看到明天的那种眼睛赐给我们，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今天，我们看不到明天啊。神既然没有将看到明天的眼睛赐给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要埋怨，也不要忧虑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啊。神没有给我们的，他要自己来帮助我啊。我希望呢，弟兄姐妹的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今天我们没有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我常常都觉得我不够智慧，我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去承担我要承担的工作。有时候我会想啊，假如我多一点的智慧就好了啊，因为事情实在太多，很多事情需要解决啊。但是我经历过我没有的，那神加添给我，所以我几十年啊，我一件一件的事情看回头的时候就解决了啊。神帮助我来承担，你没有的神为你承担啊。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明白这个真理啊，这个应许啊，不是每个人呢 都有儿有女啊，不是每个人呢都有孙子有孙女哈。刚才蔡弟兄问我有多少孙子啊、孙女啊，我有三个，我好感恩哈、啊，神给我有。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的，啊，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儿女的，可能没有孙女啊，没有孙子的，没有财富的，没有自己的家的，没有能力的，啊，有时候我们都会，我自己都会想，有我现在可以走路，我可以讲话，我可以做事情，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有一天我是没有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我只能够像雅各一样扶着桨头在那里敬拜神，我不能够 做这个，我不能够做那个，我甚至想东西 都想不出来、啊、昨天我的好朋友他还小我一两岁，他说他医生告诉他他的记忆力了慢慢衰退了、啊、慢慢有些都记不得了，所以叫有一个时间呢，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没有了记忆力，没有了做事的能力，没有了。但是不要担心，你没有的东西神会来帮助你的，神会赐给你的。神没有给鸵鸟有一种生活的智慧，是故意没有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因为神没有使他有智慧，没有这样悟性来给他，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神也没有叫鸵鸟绝种啊，他还是可以存留到今天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听耶稣的提醒，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我们所没有的忧虑啊，这个是神第四个啊，给这个约伯的提醒。第五个呢啊，第五个呢是马啊，关于马的提醒啊，提醒约伯啊，神赐能力啊。这里提到十九节，提到二十五节啊，它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神给马有特别的征战打仗的能力。人生是好多战场的，人生是好多的征战的啊！你怎么来赢了那些征战呢？啊，对于马来说是这样，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它仅向啊仅向上的夹杀的重是你给它披上的吗？是你叫它跳跃将蝗虫吗？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惶啊！就是打仗的人呢，是很需要一种威啊，这个威很重要的啊。马也有它的威，喷出来的气啊是好啊，使人惊惶的。他在谷中刨地，自起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啊，他去迎接，他不逃避，他有这种的。他有这种能力，就是面对迎接佩戴兵器的人的能力。二十二节，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啊，也不因刀剑退回。这是他的马的那种能力啊，神给他这种能力，所以打仗的人呢会骑马啊。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振振有声。啊，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打仗的人呢很需要一种怒气啊，没有怒气的人呢是不能够打仗的。没有不单不能够打仗啊，你有些请愿的人啊，你没有怒气啊，你的请愿呢、啊、人家不会听你的。我看见那个中国人呢、啊、华人去请愿啊，去向政府请愿啊，跟那个韩国人是不同的。韩国人去请愿呢是有怒气的啊，华人的中国人去请愿呢是没有怒气的啊。我觉得好特别。那这个马呢有怒气啊，这个怒气好像要把地呢吞下一样啊，一听脚声就立 啊，就不累战力，不累战力的意思就要移动了，就要去征战了。角美化身他说呵哈，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的呐喊，他属于战场的。啊，今天呢，我们不是要我们来做马，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呢，能力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我自己呢，对能力有另外一种理解，啊，神赐给马有能力，但神赐给人不是那么多的能力。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们是很容易害怕的，啊，我们 会很容易害怕那些打仗的那种那种的情况，啊，我们会怕凶恶的信息，啊，我们会有时候呢，那个旧伤切经过了，那些声音啊，都会叫我们害怕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很怕听到那个旧伤车的那种的发出来的声音。因为一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家人会不会有什么事呢？啊，我们都有好多事情害怕的，害怕是好像是一种的人的特点特性。但是呢，神没有赐给我们一种打仗的像马那种的能力，但他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啊，诗篇33篇。17-19，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啊，这里特别提到马。啊，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啊，这是我40几年前呢所领受的一节圣经，啊，神提醒我们不要担心，啊，要仰望他的慈爱，啊，他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所以呢，这里提醒约伯，神没有给他很多的能力，但是神给他，啊，神自己好多的应许，啊，我们可以凭着来向前的，啊，然后，啊，第六最后了，是关于鹰的提问，提醒约伯要超越苦难。这里说鹰却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是约伯能够在他们，能够叫鹰这样做，乃是神的作为。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啊，他住在山峰，在那里以山峰为家。他从那里窥看食物，就从高处，啊，远远眼睛远远观望，啊，鹰的眼呢是好厉害的，很远都可以看到，地上的食物，啊，他的出也假学，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这里 提醒约伯，啊，他有能力超越苦难，啊，能够飞，他能够飞得好远，啊，飞得好高，啊，飞得好低，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啊，神要提醒约伯的，啊，那 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我们既被赋予使命，人生是有好多使命的，有家庭的使命，有教会的使命，有社会的使命，啊，我们也有，飞的能力，啊，神能够做鹰能够飞，他把使命给我们，他一样能够给我们飞的超越的能力。我其实在我的侍奉的经验里面呢， 有一样我觉得，好可惜，好困难的，啊，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了，蒙了上帝好多的恩典，但今天的教会好像不太想飞的，我们只是想有很好的聚会，我们只是希望有很好的 fellowship 这个团契，我们想我们要好好来跟随神的脚中做神要我做的事，我们 还认为呢我们跟随神做神要我做的事呢，这是这个是最近前的最好的态度了。但很老实说，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跟从神的旨意，这是一定的，但有很多时候神是叫我们飞的。今天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你是叫基督徒去飞，你是叫基督徒遵守神的话语，一步一步啦，好好跟从神是比较容易，叫他飞比较困难。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不想飞，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原处，一年、十年、几十年都在原处，因为我们没有想过飞跃我们的那种的处境，飞跃我们的侍奉，我们其实是可以飞的，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多，可以更多的超越的。我常常都认为以为呢，我可以为未来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做一条跑道啊，让他们可以飞啊。因为呢，当我想飞的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当我想飞的时候呢，我还要自己来做条跑道出来，我才可以飞。花了好多的时间，但是呢，所以呢，我今天呢，我希望我做条跑道，让那些想飞的年轻人呢就可以飞了。结果呢，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跑道做好了，但是呢，不是很多人想飞。我很怕那个跑道浪费了。今天神给我好多的恩典，开创了好多工作，好多的事，好多的工厂。好多的机会，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忧虑、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多少的人愿意来使用，在那种的可能性里面呢，来去承担责任呢，这是我最大的一种困难。不过好感恩，我到今天呢，我还有一些的同工呢，他们真是想飞的人。所以呢，我到今天呢，我们还可以在神所给我们的领域中，我们可以好大的发展。刚才我跟蔡弟兄讲了，最近呢，我们准备还没有最后，还没有 closing 啊，要等那个 court order 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closing。但是呢，这个成交什么都做好了，钱都预备好了，神也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个 farm 啊，那个叫 Eddie Farm, E-D-D-Y, Eddie Farm, 有80亩，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庄园，有12个大大小小的 building, 它原来呢是500万的，要卖500万的，但是呢，竟然呢，我给他250万呢，250万还要他贷款给我150万，他竟然呢愿意这样做，我们现在也有100万了，可以来买下那个80亩的庄园，就是好大好大的地方，好好用的地方。在2019年的时候呢，那个 retreat conference center 了，那个营地呢还在使用之中，好多华人的教会呢都用过这样的一个地方。不过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啦，加上那些董事啦都年纪大了，他们呢就要把他工作停下来。 有一个韩国人的团体要用300万帮他买，他都不卖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角声可以承继继承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讲的，那个原主啊，讲的，他为什么不卖给300万的韩国人，要卖给250万，还要他们来业主贷款的那种情况之下呢，卖给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愿意去飞，愿意去做。他们说的，他们 提到两次，他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角声给他们做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哈。我希望教会今天的弟兄姐妹不单做好神所交付的工作，还希望能够这样应样的来飞翔啊。这个是26节，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啊，一直向南啊，如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啊，在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的观望。我希望呢，这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做的事情啊，是最后了。这个都是重复我刚才讲的6点啊，我不再重复了啊。希望大家你真的愿意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提醒的话呢，不妨自己再重读那个约伯记39章啊，里面有好多的应许啊。我把时间交还给主席。
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老母。